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啊，神父，近些年就是有了很多这样读圣经组团读圣经的团体啊，就是可能一个月三个月或者一年读完圣经，我也参与过一年通读圣经的这个一个小组，但是我没有通读过，因为我觉得圣经里有好多的问题呀，因为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应该较真呢，还是不应该较真呢？
其实圣经里边有很多的问题呢，你可以较真，但是呢，看你怎么样较真了。因为你通读圣经，不能够在圣经里边就取某一句话来理解也好，或者是来说明一个问题也好。你整部的圣经需要通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需要放在一个整部圣经的环境里边去理解这样的一句话。所以教会特别提醒我们，新约跟旧约是对照着来读，而不能只读旧约或者是只读新约，这个都是不完整的。因为新约跟旧约是一个整体，同样的，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也需要放在教会的圣传里边。教会的教导是什么？因为圣传也是来自于天主的一份启示，所以这就是你读圣经不单单是在坐在那里去读，同样呢，也把它变成一种祈祷，还有呢，就是也是一种学习。既然学习，就需要去借助他人的教导或者是一些工具书对于你的帮助了。所以这是一个需要大家在读圣经的过程里边需要有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了。
是我可能太断章取义了，然后也不会说啊，像这样去融合，借助一些其他人读圣经的那些分享啊，特别是一些圣人的书籍和他们的一些作为作为一个参照，可能所以这就是我读不下去的一个原因。年后因为疫情呢，大家都禁足在家，所以很多兄弟姐妹都在家读圣经，也就出现了很多对圣经上的问题。就像我们后台这两天有这样一个问题，也是关于圣经方面的，他说他想不通，然后我看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也想不通。他是这么问的，他说：神父您好，我有个问题想不通，就是父母这一代人犯了很严重的罪过，天主会因为这些罪过追讨他们的子女吗？我也看到圣经上写，上主缓于发怒，富于仁慈，宽赦过犯和罪过，但绝不豁免惩罚，父亲的过犯要向子孙追讨，直到三代四代。这是户籍记第十四章第十八节的一段圣经。然后他说，看圣经看到达卫犯错，和乌利亚的妻子巴特舍巴犯了奸淫，又借刀杀了乌利亚，天主就让巴特舍巴怀孕生的那个孩子死了，又惩罚了他的家庭。我就在想，父母犯的罪过天主会赦免，但天主会因为这些过犯惩罚追究子孙后代，特别是子女吗？希望神父可以解答我的疑惑。让我看到这个问题，真的是就是我们说天主会赦免我们的罪过，我们去办告解的时候天主就赦免我们了，但是这些过犯如果按他这个问题的话，就这些过犯会追究他的子孙后代。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孙后代还挺冤枉的啊，替自己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祖辈去背锅。然后我们
其实圣经里边有一句俗语叫父母吃了葡萄孩子的牙倒了，就是把自己的孩子的牙酸倒了，这是在犹太民族里面他们传颂的一句话。那么这样的一句话其实也在体现在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位听众他所提到的圣经上边的这些章节。当然我们需要呢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圣经放在一个整体的背景里边去了解，因为 以色列子民的经历呢，它是作为一种经历被当时的圣作者记录下来。那么在记录这些历史事件的时候呢，其实是有圣作者他本身的一种反省在里边。那么这种反省可能呢，由于当时环境的这种其他的这种限制呢，就会让他对于天主的认知不是太完整。所以呢，我们就需要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这个圣经的启示里边，我们去理解这样的一句话。当然我们知道的就是每一个人都非常害怕遭受天主的惩罚，而过去呢，有些神父为了促进教友的一份热心呢，在讲道中呢也经常会提及天主的惩罚，这让很多教友们对于天主的惩罚是非常敏感的，甚至呢会出现一份恐惧，而对于天主的慈爱其实有一些忽略，所以对于天主的这种天主观呢有一些片面甚至是不正确的这样的一种展示。对于天主的这种害怕呢，就如这位听众一样，他担心父母的罪过是不是也会给自己带来这样的一种惩罚。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就是说我们读圣经需要放在一个整体的背景里边，放在旧约跟新约的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中去看。在天主教教理关于圣经的解释里边，它就有一个规则，就是旧约要在新约的光照之下去读。当我们去读旧约的时候，如果借着新约的这样的一份光照，我们才真正能够明了天主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天主，天主怎么样来面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过。那么我在这里呢，就这个问题呢，我的看法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每一个人只对自己的罪过负责。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在面对这些不如意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归因于上天对我们的惩罚，这是在生活里边经常容易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每当我们出现天灾人祸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归为啊，是不是我又犯罪了，是不是我的罪过遭受了天谴。这样的一个认知呢是片面的，而且是有的时候是错误的啊。如果我们通读整部圣经，你就会明了天主的慈悲大于人的罪过。正是由于天主的慈悲，人面对罪恶才有了出路。同样，公义和慈悲的天主怎么能够让子女去承担父母的罪过呢？所以这个问题你反过来去想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它有不一样的这种视角。同样是在旧约里，俄泽克尔先知书里边18章20节，他有一句话说，谁犯罪谁就该丧亡，儿子不承担父亲的罪过，父亲不承担儿子的罪过，义人的正义归于义人自己，恶人的邪恶也归于恶人自己。那我们在这里非常清楚，就是子女不会因为父母的罪过而受到天主的惩罚，同样呢，父母也不会因为子女的罪而受到惩罚。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对自己的罪负责。大概我们还记得在若望福音9章1到3节里边发生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说了，耶稣前行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的门徒们就问他说，拉比，谁犯了罪，是他还是他的父母，竟使他生来就瞎眼？耶稣怎么样答复呢？耶稣说，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为了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出来。所以这是耶稣对于这个犹太人他们的这种认知的一种扭转。而这种扭转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把生活当中的这种不如意误认为是天主的惩罚或者是罪过的遗憾是不正确的。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不是任何人的罪过才有这样的一种结果，反而呢，是天主想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的一种境况里边去发现天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关爱也好，他的大能也好。 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圣咏上说的，上主，你若细察我的罪辜，我主有谁还能站得住啊？这是在圣咏130篇第三节里边。因此当我们在新约的光照下来理解圣经，就会明了天主对于我们世人的仁慈。在马窦福音5:45-46里边有这样的几句话，天主是太阳上升，光照善人，也光照恶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如果我们去读这些圣经的时候，面对前边所说的那一些，你就有了另外的一种认知。同样也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如此，就是当天主给世人下雨的时候，不会说是因为你是一个罪人，他不会在你的地里会下，而是说对每一个人都下雨了。还有我们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拯救是为每一个人，不是说这些义人我救你。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我来就是为了招教罪人。所以这是耶稣作为救世主他的一份使命了啊！如果天主是为了惩罚，那耶稣就没有降生的这份必要了。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需要看到了。我们可以总结说，每一个人只对自己的罪过负责，就像天主教教理1868条说的，罪过是个人的行为啊，他很明确的给我们提出了。当然在这里呢，我想说的第二点呢，也是为了让我们大家不至于产生另外的一个偏激。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罪过会对他人产生影响。我们不要忽略的是，我们人类是一个整体，任何的罪过对于他人都可能会产生影响，尤其是父母。父母的罪过，虽然天主没有让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负责，不会给子女造成惩罚，可是子女却有可能呢，因为父母的罪过而造成影响，而这种影响却有可能让子女受到伤害。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父母杀人了，没有法官要求自己的子女去承担这样的一份罪过，但是父母杀人的这个行为会对自己的子女会产生影响。你比如父母都进监狱了，或者父母都因此而判刑了，子女可能呢就会成为呢一个孤儿，或者无人照管的，或者是因着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呢，让自己的子女呢受到其他方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罪过会跟其他人的生活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人是一个整体。天主教教理里边就特别提醒我们说，家庭内的关系导致感受、情感和兴趣的相近。这也是为什么心理学在这个时代呢，特别向我们去指出一个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这份影响多么的大。这也让我们看到现在的家庭教育为什么这样的火爆，就是现在的人越来越意识到的，在家庭里边自己父母的所言所行对于一个子女来讲，他的影响是多么样的深远。看到这份深远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想到，就是父母的罪恶可能会成为孩子犯罪的一个榜样，也因此呢让孩子走上一个犯罪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在天主教教理2223号里边，他特别提到说，父母是教育子女的最先负责人，为表现出这个责任，他们首先为子女创立一个家，温柔、宽恕、尊敬、忠实和无私的服务便是家规。所以在这里 我特别去邀请教友们啊，你去慢慢的去品读天主教教理里边的这些话语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它是浓缩了我们很多人的知识、经验还有智慧的精华，当然离不开天主的启示了啊，他来告诫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何来做。所以他说，在一个家庭里边，一个父母怎么样为自己的子女提供一个家规，这个家规是什么？就是温柔、宽恕、 尊敬、忠实和无私的服务。我相信在这里呢，如果你是父母的话，你应该问一问你自己，你在家里边创造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是彼此之间的争执、指责，还是说彼此之间的宽恕、尊敬还有温柔？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教理接着告诉我们说，家是培育德行的适当场所，所以很明确了，是培养德行的一个场所。德行的培育要求学习自我的克制，健全的判断，做自我的主人。我觉得这个为一个人来讲太重要了，自我的克制。每一个人如果缺少了克制，无论你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你都没有办法生存。同样呢，健全的一个判断，这是我们心智上的一个，我们面对任何事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判断它的是非了、对错了，或者是好与坏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那么这就需要你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判断力。还有呢，做自我的主人，我们要做自己，不要做他人。所以现在在很多的节目里边，我们提到一个就是不要让自己的孩子做他人家的孩子。其实很多中国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他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就是觉得他人家的孩子都是好孩子，自己的孩子就不好。而这样的一份要求呢，就让子女备受压力。在这种压力之下呢，也产生了很多的家庭问题了。天主教教理接着说呢，说父母应该教导子女，使身体和本能的层面隶属于内心和属灵的层面，给自己的子女树立良好的榜样，是父母一个重大的职责。所以很清楚了，你的榜样就是为自己的子女树立一个好榜样。父母在子女面前能够承认自己的过错，就能够更有效地引导和纠正自己的子女。通过这样的一段教理的一份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父母在自己的家庭里边对待自己的子女的这份重要性，特别需要在生活里边需要注意的。虽然你的罪过不用让子女买单，但是你的榜样却可能会对他造成伤害。因此呢，虽然父母犯罪不会有子女承担责任，可是父母的犯罪呢，却有可能给子女呢造成影响和伤害。所有的父母们在做每一件事情时尤为需要小心，因为你的子女是跟你连在一起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每一个人需要为每一个人的行为负责，但是呢，我们又要记得的就是我们的行为可能会对他人产生影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需要小心，不要让自己受伤害，同样也不要让别人受到伤害。
好，谢谢神父的分享。神父分享完之后，我就明白这一点，就是我也感觉自己身上其实也有很大的责任啊，就是我的行为和我的榜样会对其他人产生这样的影响。就是虽然我做的事情，我犯的错，不是说会成为惩罚我子孙后代或者是周围人的一个标准啊，或者是什么，但是我的这些行为对他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咱们中国的古话经常说的是，哎，你要为你的后代子孙行善积德啊，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自己的善行和自己的德行。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说我们很不幸的有这样的一个坏榜样的前辈啊，就父母啊，或者是祖辈上有个这样的，但是我是个个体，我要选择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完全是我自己的一个选择和我自己的一个对自我的一个认知。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对，这个就是说影响，就是说我们是不可控的，就是父母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他树立这个榜样，但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独立的认知，对于这种榜样对于我们的影响我们自己是可以控的。这就是说两个独立的个体，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呢，就是说彼此会有影响，但是呢这种影响不是说是一定就会有或一定就会没有的，而是说要看你个人面对这份影响是接受呢还是不接受呢。 同样的一个环境，同样的一个家庭，孩子的结果呢，或者学生的这种结果呢，是不一样的啊，这就是个体的这份差异了。在我的分享里边也提到了，就是要培养健全的一种判断，还有一个做自我的主人啊。
嗯，对，没错，就像神父分享那个圣经的故事啊，他说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还是他犯了罪，然后耶稣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这就是为了彰显天主的光荣。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每一件事情上，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要去发现天主在那件事情当中要给我们的恩宠，要使我们在哪方面得到一个成长。
嗯
嗯，好，我们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完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您有什么感受想要分享，可以在节目下方的留言区留言。您有什么关于生活或者信仰上的问题，也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选取一些问题，让神父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出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